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其实我回头看看自己，我小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对我的爸爸妈妈来感谢他们，然后我长大之后我甚至还觉得他们好烦人啊，整天管这管那，他们也不是知道很多东西。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做父母了，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感恩我们，这也是不容易。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这里，保罗的第一个呼吁就是要珍惜感恩。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保罗是使福音的传道者，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自己做了榜样。第一、第二节是这样说，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日子后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为你打开。我祷告接着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能够坚固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和基督的关系。我也求神，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信心或者不清楚，神你是创造者，你愿意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神我祷告开这些人的眼，让他们看到你爱他们，你创造了他们，你有一个心愿，愿意和他们有最亲近的关系，愿他们能够就在今天上午能够有一个信心来和你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帮助我们理解你是那怎样的一位神，你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保罗他是福音的传道者，他去到哥林多是去传福音，并且也建立教会。他就是一个好的传讲者，是一个大使。那么我们在上一章五章第五章的18到21节都有讲到过，他也不是一个犹太主义者，这就是保罗。保罗传讲福音，让他们知道福音是救恩，单单因着神的恩典。那么什么是犹太主义呢？什么是犹太主义，大家知道吗？总体来说，就是那些人，他们认为救恩是需要神的恩典和加上人的努力。他这个犹太主义这个词也是来自希腊语的一个动词，也就是说要按照犹太的教义来生活。那么在加拉太书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例子，保罗讲到他和另一个使徒彼得的一段讲话。大家还记得彼得他是犹太人，他在信耶稣之前就已经是犹太人了，他非常的挣扎，关乎旧约里面的一个守律法和新约里的恩典，他在这两者之间非常的挣扎。那么他就觉得说，应该因为犹太的教义是不允许犹太人与外邦人一同吃饭的， 他们觉得有些食物是不洁净的，比如猪是不洁净的。然后保罗就彼得他会说，哎，我不喜欢跟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因为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神几次降下那些食物让彼得吃，彼得说，哎，不，我不吃，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但神说，我洁净的就是洁净的了。那么保罗后来也发现彼得又回去了，又回到了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些犹太主义的行为里面去了。因为他把两者，把这个神的恩典和守律法又有点混淆。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这里，保罗这样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最后的一段话就是说，随从犹太人，就是在希腊语他用的一个词叫 Udiazo， 在英文里面也是用了这个同样发音的一个词，意思就是说要按照犹太人的教义来过日子，来生活。那么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赐下的救恩是白白的赐下的，不是靠人的工作来挣得的。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我们有时候又觉得说，哎，我们好像做好一点，也能够好像靠自己的努力来挣得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恩典不是靠人挣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是我们不配的。恩典它偿付了我们所欠的债。但是这些遵守犹太教的，他们会觉得说，啊，我要行割礼，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才好像可以得救。今天也有各种各样的犹太主义者，有些人，大家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有一主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他们其实这些人，他们本来也就是犹太主义者的遵行者，他们把一些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分发在教会外面的停车场给来的人分发一些单张册子。我也跟他们说，请你们离开这里，不要在这里发这些册子，你们自己想要建立教会，那是你们的自由。他们就是这些小册子也是宣讲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会觉得说，遵守律法要加上去，是得救的一部分，是得救的另一个条件，这些是犹太主义者。那么保罗他是相信，他要把当时的这些受犹太主义者影响的哥林多人，要把他们带回到真理里。大家看到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以白白的受，不可以白受他的恩典。这就是说，保罗呼吁我们要有一个珍惜的心，有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保罗他相信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也确实是得救了，他们是接受了福音，但是他们又被那些假教师所影响。那么大家看到第二节呢，它实际上是引自以赛亚书49章第8节的。那时在以赛亚书里，神是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神是一个审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在我们死去以后，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的。但今天是悦纳的日子，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接下来保罗自己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我不用每一个字每一节的来分享，第三节这样讲，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诽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耻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真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告诉他们，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是神的恩典，他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来把自己摆上。那么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神的仆人做了坏的榜样，所以有许多人传福音，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做出一个榜样。所以今天有许多的无神论者，他们嘴上说是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一个反映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要带领人信主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的行为常常会比我们的言语有更大的说服力。所以保罗他不仅是传福音给他们，他自己也就是为福音做出了这样的榜样。Wesby有一个教会叫 Wesby 的牧师，他讲到太多的教会倾向于把牧师、传教士和忠诚的教会长职的牺牲事工视为理所当然。保罗并不是在祈求赞美，而是在提醒他在哥林多的朋友们，他的侍奉是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有的时候也许 有些信息，我所分享的信息，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自我标榜的意思，但是我相信教会是需要常常的被提醒的。教会的牧师，我们要爱他们，要为他们祷告，要帮助他们，要为他们保护他们，并且是要感恩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那么第二个保罗要呼吁的就是分别为圣。除了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所有的让人心痛的各样问题，保罗是非常的爱哥林多的教会的。他现在是要呼吁他们要分别为圣。我想说，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近，当然我说的最近就是指过去的一些年，这一段经文就被人们滥用，有的人用这段经文来说，哎，我们要和世界分离，哎，我们要和他们完全跟他们分开啊，这并不是保罗要我们所做的。我看见有些人甚至是在同一个小组的人，他们也不能够在一起合一。我甚至看到有些人他们会分别出另一层次的分别，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词语，就是第二层次的分别。我很高兴如果你没有听过，或者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第二层次的分别，那我很为你们高兴。也就是说，为了我自己的圣洁，我就和别人分开。也许 Bom 弟兄也是这样的，但是可能 Bom 弟兄他和麦克牧师有很亲近的关系。Bom 弟兄然后他就光和麦克牧师有亲近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他是举凯牧师是举个例子哈。那么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让自己和别人分别出来，好像自己就特别的有一些更圣洁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正确的来理解这一段经文。我也有一些在美国西部的教会，我有一些经验。那时候我还小，我那时候在刚刚就是毕业，我知道麦克牧师和金娜也有一些这样的经验。那时候我还是刚刚就是带领青年团契，然后我去拜访这些牧师，我并不想说他们是属于犹太主义者，但是他们是有一些条条框框，也愿意分别把自己分开出来，和那些和他们比如说不遵守一些教义的分开出来，比如那些教会的他们就是要求 男人是一定要有怎样的穿着，女人是不允许穿裤子的，一定要穿裙子，诸如此类的规定。不管怎么说吧，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个就是他让我们看到信徒的本质，在第十四节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的这个概念就是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是来自生命记二十二章十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如果你读旧约的话，有许多地方都讲到不可同父一轭，这是一个律法，有许多的律法。大家记住，以色列人他们有许多许多的当时的律法，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律法就是说牛和驴是不可以一起耕地的，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牛是洁净的动物，而驴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如果把牛和驴放在一起耕地的话，那么就是违反了律法了，就是不允许的。这是讲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里我还要提出的就是在第十五节讲到的有一个词叫做相合。相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 accord 它在希腊原文里是用的 symphonesis， 这么这个词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交响乐，大家知道交响乐它是不同的乐器，不同的人，许多许多的乐器一起非常协调的同时的跟着指挥来演奏出非常美妙的交响乐。那么想想，如果交响乐如果每个不同的演奏家他们都不好好配合，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简直就会是一个灾难啊！那么就不仅没有奏不出美妙和谐的音乐，而是一团糟。那么这个原文希腊文它就是用的这个就像我们当今英文的一个交响乐的这个词是指的是相合、一致、协调。那么也讲到信和不信的是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配。那么有人比如信徒他和不信的人想要一起结婚，他们会说，哎，我知道他我的伴侣是不信的，但是也可能因着我和他的约会也可以影响他来向他宣教，他也可以成为信徒。我相信有很多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出来，就像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母亲是小小年纪就信了耶稣，而我爸爸还没有。那么他们在一起，这个约会，然后啊，后来我的爸爸也信了。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好的结果。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真的是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不仅仅是婚姻关系，还有其他的关系，如果信和不信的在一起，也是会有麻烦的。我们也看一下十七节，这里讲到，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么这个呢，也是从以赛亚书里出来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讲到的，你们离开吧，离开吧，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神是要他们离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其实分别分开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常常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的。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为神所用。比如我和我的太太娟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婚礼的誓言，就是我和你永远在一起，直到海枯石烂。我们在这里也有一对年轻人星期五要结婚了，那么他们会相互的会有一个婚礼的誓言。那么他分别的一个消极的方面的意义呢，就是说他和会让我们和其他人会有一些距离，因为我们不再去行他们所行的事情，有些活动可能就不再去参加了。那么你们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组成家庭，那么也可能会和其他的人会有一些的分别。然后积极的方面就是这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成为一体，亲密的在一起。那么消极的方面就是他们也可能和其他的人会有一些距离。那么关乎分别为圣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教义上的圣洁。教义上的圣洁 是怎么讲呢？神所告诉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所信的，在我们所教导的，所分享的，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神的教义的圣洁。有的时候我要分享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不容易，我会抓头挠腮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也会请求帮助。有的时候我知道，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很好，哦，我们的音乐很好，我们的咖啡很好，但是这些 不是教义的圣洁方面，教义的圣洁方面是很重要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教导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话语它是圣洁的，它是有权柄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个人的圣洁，个人的圣洁就是我们怎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和谁花时间在一起，我们做一些怎样的享乐娱乐，我们的道德观点怎样，虽然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再定罪了，并不是说啊、哦，大家看哦，凯牧师他是一个很圣洁的人，他没有罪，不是的，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圣洁，或者说是你们也是一样，而是我们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神看我们，透过耶稣看我们，我们圣洁。从位分上来说，我们是圣洁的。但是如果你们看我的生活，每天我所说的，每天我所做的，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不，他看上去不是那么样圣洁的一个人呢。大家要分清楚这个位分上的圣洁。但是我们个人的圣洁生活是很重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是有讲到了生活的圣洁，比如在婚姻上的圣洁和行为上的圣洁。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许多这个性上的不圣洁，我们不仅要理解我们在位分上的圣洁，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也都要圣洁。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那些罪人的朋友，他和其中一个罪人说，拿大爷，他对拿大爷说，哎，我今晚要去你家吃饭。其他人就说，哎，这个人他怎么可以和这个税吏拿大爷和这个税吏去这么有亲近的关系呢？他还要去这个税吏这个罪人的家吃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与他们做朋友，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来和世界的人分开。有一本书是这本书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这本书它挑战了基督徒，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受到攻击，我们希望甚至包括基督徒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会觉得比如说有人挑选基督徒啊，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挑战，而且是痛恨同性恋。那么有些基督徒他们会因着同性，就是受同性恋这些人的一个伤害和挑战，他们会说，嘿，这些人去地狱吧， 他们会觉得说，哎，离我远点，别跟我靠太近。这是他们对这些周围人的罪的反应。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他拯救的人，对于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是更容易被得到拯救，相比于那些所谓的自以为是很有宗教信仰的人。第二个保罗提出的论点就是，除了圣经的命令，还有神应许的祝福。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我们重生了，我们是神家庭里的一员，我们是为神所接受。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但是他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父亲，除非我们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神，愿意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神祝福那些愿意自己把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与罪分离，并且与神更亲近。就像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跟着神的一个命令，他离开了乌尔，离开了父家，他愿意和原先的一个生活方式离开，并且是跟神亲近。以色列他也是把自己分离，和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来分离。有的人说以色列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跟某些人在一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他不和当时的人在一起，目的是因为他要分别为圣，要与神亲近，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吗？我们愿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们受到神的祝福吗？我们愿意我们所做的功受神的祝福吗？这是和神的一个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教导，要把神做我们的父亲，认他为父，要跟随他，要信靠他，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对吧？好，我请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鼓励你现在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分别为圣。我相信在这里有许多的人是重生得救的，我相信许多许多在座的，我也看到你们的生活方式，我感谢神。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为神所用呢？把你自己 分别出来，来跟随神，来顺服神，并不是说要你和其他人不来往，和他们隔绝，特别是和需要你的人隔绝，不是这样，而是生活方式上、教义上分别为圣。这也希望是我们的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分别为圣，为你所用。如果有罪，就向神认罪，因为神都知道。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还没有重生，这个呼召也是对你的，愿你今天就对神做出回应，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来到神的面前吧，来接受他，接受神做你的救主。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许明天你没有机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到，我们也不知道悦纳的日子、拯救的日子还有多久，因为审判终将到来。今天这呼召是为你，为我，让我们今天就来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神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所有的罪，把我塑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让我重生得救，成为你的儿女，我愿这是你的祷告。如果这是你的祷告，今天就让就和我们分享，不要把它留到明天。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和你来交流。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福音，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福音，要分别为圣，为神所用，也求神使用我们为神的使者来传讲与神和好的福音，也让我们不是说那么容易的受伤害，帮助我们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好，接下来大家知道今天在分享之前呢，我们没有邀请罗根弟兄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创造的信息，现在我们就请罗根弟兄来和我们分享。早晨好，我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这就是关于雨伞，要和大家分享雨伞。雨伞并不是只是来 下雨天用的，它也可以在太阳天，大太阳天用，可以帮助我们遮挡太阳。神也帮助让我们有雨伞，虽然叫它的名字叫雨伞，但是不仅是雨天我们用它，我们也常常在大艳阳天来用这个伞。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如果长期的受阳光暴晒也会受伤，就像皮肤被虫咬，蚊咬虫叮会受伤一样。那么有一些特别的伞呢，是可以保护我们从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有一些雨伞它是特别的，有一些涂层，有一些特别的物质来阻断那些紫外线的。有许多的伞里面都有一个物质叫 melanin， 它是能够，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保护是更多过人造的这些东西的保护。在诗篇108篇第四节说道，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苍穹。谢谢 Logan， 愿大家喜欢这一些这样的分享。谢谢罗根弟兄的分享。虽然雨伞可以保护我们，但是罗根的分享里讲到我们人体所产生的黑色素对我们是更有保护，那么这个是神的创造。